吴廷作，儿子吴元甫、吴元载、吴元乙、李重举，儿子李继昌、王仁善、楚昭甫、李处云，儿子李继龙、李继和。吴廷作，字庆之，滨州太原人。少年时读过不少书，侍奉周太祖，担任亲校。广顺初年，被任命为庄宅副使，升任内军器库使，知怀州，入朝担任皇城使。恰逢天平军节度使符彦卿调任镇守大名，朝廷让吴廷作代理运州知州。周世宗即位后，升任右御林将军，充任内客省使。不久，被任命为宣徽北院使。世宗征讨刘崇，吴廷作担任北面都巡检使。军队返回后，代理澶州知州。回到朝廷，加封又兼门卫大将军。不久升任宣徽南院使，判河南府，知西京留守事。汴河决口，朝廷命令吴廷作督率数万民夫堵塞决口，趁机增筑堤防，从京城到临淮几十天就完工了。世宗北征时，吴廷作代理东京留守。这年夏天，黄河在郑州元武县决口，朝廷命令吴廷作征发附近各县20000多民夫堵塞决口。军队返回后，任命吴廷作为左骁卫上将军，检校太傅，充任枢密使。恭帝即位后，加封检校太尉。宋朝初年，加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因为他父亲名叫吴章，所以避讳这个官职。恰逢李云叛乱，吴廷作禀告太祖说，潞州城地势险要，而且有太行山阻挡，叛贼占据那里，不容易攻破。李云向来勇猛但轻率，如果快速攻击他，他一定会离开上党来拦截我军，就像野兽离开巢穴，鱼脱离深渊一样，这样就可以擒获他。太祖于是亲自出征，任命吴廷作留守东京兼判开封府。李云果然率兵前来，在泽州南面交战，他的军队败逃。等到讨伐李仲进时，吴廷作又担任东京留守。建隆二年夏天，皇帝对他说，你掌管枢密事务已有多年，现在让你去秦州以平衡劳役，明天制书就会发出，恐怕你会因为离开我身边而忧虑，所以先告诉你。随即任命他为雄武军节度使。在此之前，秦州西阳镇西北连接大沼泽，有很多木材，是古代扶羌县的地盘。高房担任知州时，建议设置采造物，调派军卒分批砍伐木材供应京城。西夏酋长尚伯瑜率领部众前来争夺，杀伤不少异族，高房逮捕攻击了他的同党，并将情况上报。皇帝命令吴廷作接替高房，带着诏书赦免尚伯瑜等人，西夏人感动喜悦。这年秋天，他们献上扶羌的土地。乾德二年来朝，改任镇守京兆。开宝四年长春节来朝。不久患病，皇帝乘车亲临问候，命令点燃艾草酒他的腹部，派中使王继恩监督。不久去世，终年54岁。追赠侍中，由官府办理丧事。吴廷作谨慎厚道，寡言少语，生性极为孝顺，为母亲守丧时连续几天不喝水，喜爱学习，收集了万余卷书籍，治家严肃，尤其尊崇佛教。儿子吴元甫、吴元载、吴元范、吴元乙、吴元吉、吴元庆。吴元范、吴元庆都官至礼兵副使。吴元吉任阁门之后，吴元吉的儿子吴昭允任太子中摄，吴元庆的儿子吴守仁任内殿重班。吴元甫字正臣，很爱学习，善于书写。后周广顺年间，因为父亲的官职补任供奉官，周世宗继位后升任洛院使。宋朝初年，被任命为左骁卫将军、澶州巡检，逐渐升官至定州前辖。去世，终年48岁。儿子吴昭德、吴昭训、吴昭普都任阁门之后。吴元载，建隆初年，被任命为太子右春方通事舍人，赐给飞鱼带。吴廷作出京镇守秦州、雍州时，都补任他为衙门督校。吴廷作去世后，被任命为供奉官。太平兴国三年，加封阁门之后，与太祖母宾谷出使契丹。九年，被提升为西上阁门副使，出任陕州知州。雍熙三年，调任秦州知州。周明李毅担任长道县酒务官，家中富有钱财，童奴数千人，肆意横行，把持俊吏的把柄， 长吏以下都害怕他。百姓欠他利息钱的有数百家，郡府像征收官府租调一样替他催收，只有推官冯抗不服从。李毅派几个奴仆趁冯抗巡视街市时把他拉下马，继而殴打侮辱他。在此之前，李毅用重金贿赂朝中权贵作为庇护，所以多年没有败露。等到冯抗多次上表陈述此事，又被驿站官吏扣留，没有送达皇帝。后来因为是马翻译官附上表彰上奏，翻译官借入朝的机会呈上表彰，皇帝大怒，下诏命令吴元载逮捕李毅。诏书还没到，京城权贵已经通报了李毅，李毅害怕逃亡。吴元载上报此事，皇帝更加愤怒，下诏命令各州郡紧急搜捕，在河中府名家郝世家中抓获，在御史府审讯，全部查清了罪状，将他斩首，没收全部家产。李毅的儿子李世恒先前考中进士，担任光禄寺丞，下诏削除官籍，终身不予录用。李毅被处决时，百姓都设斋饭僧互相庆贺。端拱初年，升任西上阁门使。淳化二年，加封领副州刺史，不久调任成都府知府。蜀地风俗奢侈，喜好游乐，百姓没有多余的钱财，全部用来买酒肉供生计享乐，吴元载加以禁止。官吏百姓犯了小罪也不轻饶，很多人怨恨他。等到王小波作乱，吴元载不能捕灭，被替换回朝，而成都失守。当时李世恒担任化州通判，常怀恨吴元载因是杀了他的父亲，趁吴元载回朝，派人检查他的行装，征收他的关税。吴元载拒绝，李世恒上奏章揭发他的罪过，吴元载因此被贬为颍州团练副使。调任善州，因病被任命为左卫将军退休，去世，终年53岁。儿子吴昭明任内殿重班，吴昭举任太子中摄，吴元以字君华。太平兴国八年，被选中娶太宗第四女蔡国公主，被任命为左卫将军、驸马都尉。第二年正月，兼任爱州刺史。这年冬天，兼任本州团练使。雍熙三年，北方有战事，吴元以上表请求试任政事繁难的州郡，被任命为运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召入朝廷，不久任河阳知州。回朝后，改任善州观察使。特地下诏朝会时，他的班位排在节度使之后，俸禄赏赐都增加，再次任河阳知州。淳化元年，因为公主患病被召回，公主去世后又派他去任职。五年，秋雨连绵，黄河泛滥，水流冲入沟渠，城垒将要毁坏，吴元已亲自涉入泥水中，监督工匠堵塞修补，百姓很多人搭木架在树梢避水，吴元已命令用船只渡他们，并供应饼食。当时澶州、陕州都遭受水灾，吴元已管辖的地区得以安然无恙。真宗即位后，改任安州观察使，不久任澶州知州。咸平三年，转运使刘熙上报他的政绩，下诏嘉奖，升任宁国军留后定州知州。当时王超、王继忠率兵渡过唐河，与辽人交战，吴元已估计他们必败，于是紧急调派周兵保护河桥。不久，王超等人果然战败，辽人乘胜追击，到了桥边，看到守桥士兵很多，于是退去。任期届满，官吏百姓到京城进献马匹，上书陈述他的实践善政，希望让他留任并立碑，表彰他的德政，下诏褒奖他。适逢天旱，下书禀告请求召巫师用土龙求雨。吴元已说，巫师本是妖民，龙只是兽类，怎么能感动上天？只有京城可以感动上天。于是召集道士设坛，洁净斋戒三天，百拜祈祷，大雨普降。景德三年被替换回朝，被任命为武圣军节度使。三年，因为陵寝区域积水，商议填埋挖掘勾践，任命他为修竹林都部署，以内侍副都之严成汉为副手，出任潞州知州。起初，滨州、代州、泽州、潞州都分别管辖数族，后来合并到太原。到这时，因为吴元已前往镇守，于是分别管辖泽州、潞州、晋州、绛州、磁州、袭州、威胜七州的军事，委托吴元已专门总管。东封泰山时，他上表请求随从，被命令祭祀亲帝。礼仪结束后，加封检校太傅， 徐州知州。大中祥符四年，因为祭祀坟阴的恩典，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五月，致书下达，吴元乙因病去世，终年50岁。追赠中书令，谥号钟会。子弟中有五人升官。五年，安葬吴元乙。当时正月15元宵节，想要关灯，皇帝为此改到第二天晚上。吴元乙生性谨慎谦让，在藩镇时有幽冥之心，对待宾客辽左以礼相待，喜欢读春秋左氏传，声色犬马之事全不放在心上，所得俸禄赏赐立即分给亲族中的孤寡贫困者。将要赴任徐州时，请求面见皇帝，说臣的族人很多，其中能任职实禄的都已经上表推荐，其余的都平均供养他们。公主有个乳母，能够进入宫禁，吴元乙担心他离开后随意请托，禀告皇帝拒绝他。真宗深为赞叹，在女婿中唯独称赞他的贤德，到他去世时非常惋惜哀悼。而且因为吴元乙得病，本州没有上报下诏弹劾他的官署。儿子吴守礼官至六宅使、成州刺史，因为是皇帝的外甥，特赠河州防御使。吴守延官至内殿重班，天禧年间录用吴守延的儿子吴承嗣、吴承旭都为殿职。吴守良任内殿重班，吴守让任阁门之后。李重举字守泽，潞州上党人，幼年丧父家贫，有很高的德性，乡里人推重佩服。汉高祖在晋阳起兵驻军上党，史弘肇当时担任先锋督校，听说李重举的名声，召来任命为亲吏。前右初年，史弘肇总管禁军兼京城巡检，多残杀军民，左右都很害怕，渐渐离去，只有李重举侍奉他更加恭敬。等到史弘肇被杀，唯独李重举得以幸免。周太祖与史弘肇一向交好，即位后访求史弘肇的亲戚故旧，找到了李重举，对他说，我与史公受汉朝厚恩，同心协力，共同辅佐王室，被奸邪之人陷害，史公最终遭遇大祸，我也仅得免死。你是史氏家的旧吏，替我寻找他的近亲，我将抚恤他们。李重举呈上史弘肇的母亲和弟弟史福。李重举一向主管他家，全部登记财产交给史福。周太祖称赞他，把李重举安置在世宗帐下。显德初年，补任供奉官。随从征讨高平，因公转任公备库副使，改任作坊使。恭帝继位后，命令李重举前往南唐告哀。宋朝初年，李云叛乱，命令李重举率领龙杰、萧武左右射禁军数千人屯驻河阳，率部攻打大会寨，攻克，斩首500级。改任泽州、潞州南面行营前军都监，与石守信、高怀德、罗彦圭一同在碾子谷击败李云军队。等到平定泽州、潞州，派遣李重举先入城，收取图册书籍，检查府库。于是上言说，上党是臣的家乡，臣的父亲还草草埋葬，希望护送灵救回京城。皇帝同意，赏赐很丰厚。军队返回，适逢判三司张美出京镇守，任命李重举为右监门卫大将军，充任三司使。随从征讨李仲敬，返回后任宣徽北院使，仍判三司。乾德二年，接替赵普被任命为枢密使。五年，加封检校太傅。当时剑南刚平定，禁军效吕汉聚众作乱，很多逃兵都在他的同党中，有人建议诛杀他们的妻子儿女。太祖怀疑此事，告诉李重举。李重举说，叛逃之徒当然应该株连妻儿，但按名册应诛杀的有10000多人。太祖说，朕担心其中有被胁迫并非本心的人，于是下令全部释放他们。吕汉的部众听说后也渐渐自行归来。不久，吕汉败灭。开宝初年，随从征讨太原，适逢班师，命令李重举担任后殿。驻扎长山时患病，皇帝派太医诊治，命令乘粮车回京城。李重举叩头说，粮车是陛下乘坐的，这是加速我的死亡啊，坚决推辞，得以免除。当时赵普担任宰相，李重举把女儿嫁给赵普的儿子赵成宗，彼此交好，皇帝听说后不高兴。有个叫郑深的人客居李重举门下将近10年，性情阴险不正派，李重举渐渐对他冷淡。郑深怀恨在心， 于是上书告发李重举的隐秘之事。李重举不能自我辩白，太祖释放他不加追究，让他出京担任镇国军节度使，赐郑绅同进士出身，任命为酸枣主簿，还赐给契币、席衣、银带。六年，李重举入朝任左卫大将军。太平兴国二年夏天，黄河堤防多处决口，下诏命令李重举乘坐一车从陕州到沧州、地州巡视河堤。这年秋天，出任雍州、贵州、循州、滨州、衡州、青州六州都巡检使。不久，调任琼州、崖州、儋州、万安州四州都巡检使，部下军士都害怕前往。李重举拿出全部器皿金帛，价值数百万，全部分给他们，众人于是感动喜悦。当时黎族贼寇骚动，李重举全部到他们的洞穴安抚慰问，用自己的财物赠给他们的酋长，众人都归附，接替回朝，被任命为右牵牛卫上将军。雍熙三年，命令他接替宋卧畔右金吾接帐，兼六军司事。端拱元年去世，终年65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元敬。李重举性情醇厚寡言，尤其重视诺言，曾侍奉史弘肇，到他去世后，见到他的子孙一定厚礼相待，救济他们的困乏。在临海地区45年，安然不因炎热荒远而忧虑。过去渡海的人多停船等待顺风，有时十多天，有时一个月，李重举往来都是一天度过，未曾滞留，随行的士族同仆都平安无事。信奉佛教，供养僧人达到70万，建造佛像寺院尤其多，又喜欢黄白术，从远处迎接其人，安置在家中拜他为师，即使知道他是骗子，仍然认为是神仙，试验自己终无悔恨。儿子李继昌，继昌字世长。当初重举和太祖在同一官署交情深厚，每逢太祖生日，必定派继昌捧着礼物去祝寿，曾经给继昌软弓轻箭，教他射箭的方法。建隆三年，继昌凭借恩荫补任西头供奉官。太祖想挑选他娶公主，重举谦让不敢接受，继昌也说自己不愿意。重举赶紧替继昌聘娶妻子，太祖听说后很不高兴。开宝五年，挑选魏贤信做驸马都尉，继昌在同一天升任如今副使。重举出任化州，补任镇国军牙职，回京后担任右班殿职、东头供奉官，监督大名府商税，每年税款都有增加。适逢下诏挑选朝廷大臣中有功劳的人，大名府把继昌的名字上报。继昌遭遇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受任西京作坊副使。淳化年间，其地发生饥荒，盗贼很多，继昌被任命为登、莱、沂、密七州都巡检使。至道二年，蜀地叛贼被平定，残余党徒大量聚集，继昌被任命为西京作坊使，辖路25州军捉贼招安都巡检使，不久改任兵马前辖。贼首遇雷烧，长期成为百姓祸患，他把金带赠送给继昌，继昌假装收下，贼人放松警惕，不加防备，于是继昌乘机袭击，消灭了他们，升任西京左藏库使。咸平三年，王军在蜀地作乱，继昌与雷有忠、上官正、石浦一同接受诏令进军讨伐，在城西门建立营寨。贼人忽然打开城门假装逃跑，雷有忠等人各自率领部署径直冲入，继昌察觉，急忙制止他们，但没有听从，于是独自返回营寨。贼人果然关闭城门发动伏兵，雷有忠等人全部陷入困境，仅仅自身逃脱。继昌照常安定驻扎，他部下的将领们听到城中的战斗声，哭着请求撤离。继昌说，我的职位最低，应当等待主帅的命令。当晚，雷有忠派人飞马来报，调继昌驻守雁桥门。三月，攻破迷木寨，斩首1000人，缴获大量兵器，进逼于桥门，王军逃跑。继昌进入城中，严格告诫部下，不许骚扰百姓。抓获的妇女儿童安置在空寺中，等事情平定后送还他们的家。继昌迅速领兵追击贼人到淄州，听说王军被斩首示众才返回。因功兼任蒋州刺史，不久任青州知州，入朝掌管军头引荐司。景德二年，皇帝将前往澶州，派遣继昌先到黄河边供给各军铠甲。辽人请求和议，想要皇帝的近臣担任使者， 于是命令纪昌和辽史姚东之一同前往辽国，不久又和韩起一同到达皇帝行营。等到辽国使者到来，又命令纪昌到边境迎接陪伴，不久升任西上阁门使。三年又担任任中正的副使、出使契丹。这一年冬天，皇帝将要朝拜陵寝，因为汝州靠近洛阳，是卫兵驻扎的地方，任命纪昌为汝州知州兼兵马前辖。皇帝回京后，召纪昌回朝，出任延州知州兼副沿路前辖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升任东上阁门使。不久因眼病请求回京，入朝答对，皇帝再三慰问，派御医诊治，假期满后仍然发给俸禄。病情稍有好转，命令枢密院传达旨意，将要正式受任刺史，再次出任延安。纪昌因病上表请求退休，不久改任右骁卫大将军，兼任原来的郡职。皇帝祭祀坟茔，刘纪昌担任京师新城巡检前辖，改任左神武军大将军，代理叛右金吾接帐。他的儿子遵序娶了万寿长公主。天禧初年，公主生日，邀请纪昌到他家迎拜祝寿。皇帝知道后，秘密地赐给他成套衣服、金带、器皿、钱币、珍果、美食。第二天，公主入朝答对，皇帝问纪昌身体强健能吃饭，任命为连州刺史，出任荆州知州。纪昌上表请求两朝御书和拜谒各陵墓，都得到允许。二年冬天去世，享年72岁。皇帝派中使护送灵柩回乡，录用他的儿子赞善大夫文胜为殿中丞，殿直文旦为侍进。纪昌性格谨慎厚道，士大夫乐意与他交往。治理政事崇尚宽厚，所到之处百姓都怀念他。在狭路任职时，与上官正共同任职。上官正残忍好杀，曾经有个县吏护送粮草，因路程遥远延误了期限，上官正下令斩杀他，纪昌慢慢为他解脱求情。有个叫郑深的人早死，他的母亲贫穷饥饿，曾经到纪昌家乞讨，家人争着上前呵斥驱赶。纪昌召见他，给了他100两白银，当时的人都称赞他。遵序起初娶公主，皇帝下诏升为重举的儿子，受任昭德军留后，驸马都尉。王仁善，唐州方城人，年轻时洒脱不拘，不从事生产，投靠刺史刘慈。刘慈升任永兴节度使，任用仁善为牙校。刘慈将去世时留下表彰，推荐仁善才能可用。太祖一向知道他的名字，向世宗请求把他收归帐下。宋朝初年，受任武德使，出任秦州知州，改任左飞龙使。建隆二年，升任右领军卫将军，充任枢密丞职。高继冲请求归顺朝廷，任命仁善为荆南巡检使。继冲入朝，命仁善管理军府事务。乾德初年，升任左牵牛卫大将军。不到一个月，加任内客省使。二年春天，召赴朝廷，升任枢密副使。七月，加任左卫大将军。出兵讨伐蜀地，命仁善为凤州路行营前军都监。蜀地平定后，因没收人口财物，杀死降兵，导致蜀地骚乱，被责罚降授右卫大将军。当初剑南战役时，大将王全斌等人贪财，军政废弛，盗贼遍地。太祖知道这些情况，每次有从蜀地来的人，都让他们陈述王全斌等人收受贿赂、掠夺子女以及打开官库分取珠宝黄金等事，全部掌握了他们的罪状。等到王全斌等人回朝，皇帝责问仁善，仁善一一指责各位将领的过失，想为自己开脱。皇帝说，收纳李廷圭的妓女，打开丰德库取金宝，难道是王全斌这些人做的吗？仁善无法回答。李廷圭是原属相。皇帝发怒，下令送交中书审讯王全斌等人的罪行。仁善因为刚刚立功，只给予降职而已。皇帝到洛阳，命仁善判留守司、三司兼之开封府事。等到赵沈伦复行在，命仁善为东京留守兼大内都部署。皇帝回京后，于是判三司，不久命权宣徽北院使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拜北院使兼判如故，加检校太保。四年，皇帝亲征太原，充任大内部署，仍判留守司、三司，总辖里外巡检司公事。军队回师， 加检叫太傅。五年，仁善察得近臣皇亲国戚派人盗秦，垄间购买竹木，连成巨大的筏子运到京城，所经过的官渡假托诏令免除税收。运到后，重重贿赂有关部门，全部由官府收购，加倍收取价钱。仁善秘密上奏，皇帝发怒，将三司副使范明、户部判官杜载、开封府判官吕端交给法官审理。范明、杜载完全承认欺瞒皇上购买竹木入关，吕端为秦王府亲力巧脸向执事者请托，贬范明为房州司户，杜载为均州司户，吕端为商州司户。判四方管事程德玄、武德使刘知信、翰林使杜彦圭、日齐、天武四乡都指挥使赵延溥、武德副使窦神兴、左卫上将军张永德、左领军卫上将军齐廷训、驸马都尉王承看、石宝吉、魏贤信都因贩卖竹木入关获罪，被责罚降俸。这一年，皇帝北巡，命仁善为大内部署。七年春天，因正事与僚属产生矛盾，在皇帝面前争辩，仁善理屈词穷，被责罚降授右卫大将军。第二天，改任唐州防御使，每月给俸钱30万。仁善获罪时，兵部郎中、判沟院宋琦及三司判官都降级。在此之前，仁善掌管财计近10年，放纵下属作奸犯科，仗势恩宠，无人敢揭发。之前揭发范明等人的事，朝廷内外更加畏惧他的口舌。适逢下属陈述等几个人都以明察不怕强横自认，因而议论本司事务有意见不合的。朝参之日，陈述独自出班，手持状纸上奏此事。皇帝责问仁善，仁善屈服认错。皇帝非常愤怒，所以给予贬责，而陈述等人都受到奖赏提拔。宋琦与陈述等人共同办事，起初合谋一同上奏，到皇帝面前，宋琦却附和仁善，所以也被降职。仁善失去权势后，郁郁不乐而生病，几天后去世，享年66岁。后来，皇帝谈到三司财富，对宰相赵普等人说，王仁善掌管国家财政多年，放纵官吏为奸，各场院官都隐瞒官钱以千万计，朕全部令他们停职，命使者分掌。仁善再三进言，恐怕亏损旧额，朕拒绝了。不到一年，原来收入1000名的变成12万名，万名的变成6-7万名，利润增长数倍，费用充足，倘若遇到水旱灾害，就可以免除百姓的租税。仁善心里知道不对，也很惭愧恐惧，朕宽容了他。儿子昭雍任崇义副使，楚昭府，字拱辰，宋州宋城人。年轻时侍奉华帅刘慈，刘慈去世后侍奉太祖，隶属麾下，以才干著称，很受信任。陈桥军队回师时，昭献太后在城中，太祖担忧，派昭府去问安，昭府详细述说了侍众拥戴的情况，太后才安心。宋朝初年，任军器库使，太祖亲自讨伐泽、潞及征伐淮阳，都任命昭府为京城巡检。建隆四年，代理扬州知州，出使江南。回朝后，命他核查左仓库的钱帛，几天就完成了，逐条回答符合旨意。开宝四年，皇帝认为他善于心算，拜左骁卫大将军，代理判三司。六年，升任枢密副使。九年，命代理宣徽南院事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拜枢密使。三年，加检校太傅。随从征伐太原，加检校太尉。不久因脚病请假，皇帝亲自前往问候。因为所住房屋低矮狭窄，命有关部门扩建，昭府担心侵占民地，坚决推辞，不愿修建。皇帝赞赏他的心意，赐给白银1万两，让他另外购买宅地。昭府患病，在家休养近一年，才由石熙载接替他的职务。昭府不请求解除职务，皇上也不忍罢免。适逢交祀结束，罢为骁骑卫上将军。过了一年去世，享年69岁。皇帝停止朝会，追赠侍中，派中使护送灵柩回乡安葬。没有儿子，录用他哥哥的儿子楚吉为供奉官，楚敏为殿职。昭府性格勤勉耿介，别人不敢以私事求他，但颇为吝啬，前后赏赐数以万计，都聚集积蓄起来。曾经带领宾客故旧到仓库中尽情观看，并且说， 我没有汗马功劳，只是凭借机遇得到这些，我替国家保管，以后应当献给皇上。等到罢免机务后，全部用来购买良田美宅。当时的人鄙视他。当初刘慈去世，招抚来到京城，向盲人刘悟问卜。刘悟为他占卜说，你遇到贵人，看到有奇异相貌，额头丰满的人就是你的主人，应当谨慎侍奉他，你会显贵的。等到见到太祖，相貌如刘悟所说，于是投靠了太祖。咸平三年，录用弟弟的儿子楚亮为介职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又录用堂孙楚鼎为右班殿职。楚籍官至内殿重班。楚籍的儿子楚随、楚敏的儿子楚贤都进士及第。楚随任太常博士，楚贤任屯田员外郎。李处云，潞州上党人。父亲李肇在后堂做官，历任军校，官至检校司徒。随从讨伐王兜于定州，契丹来援救，后堂军队失利，李肇力战而死。后晋末年，处云年幼，随兄长处筹到京城，遇到张燕则攻破城门而入，放纵士卒抢掠。处云还未成年，独自把守里门，射杀十几人，众人没有敢抵挡的。正好天黑，于是退却。到天明又战斗，又杀了几人，战斗未停止。有个亲戚掌握兵权，听说危难前来救援，于是得以解脱，乡里依赖他。后汉初年，蛇从阮任抚州主帅，召处云安至门下，委任军务。从阮后来历任邓、华、陕、兵四镇节度使，处云都跟随他。在兴平时，蛇从阮的外甥到朝廷诬告处云的罪过，周祖相信了，贬处云为一路镇江。蛇从阮上表为他申冤，下诏恢复隶属麾下。显德年间，蛇从阮临终上表称处云可以任用，适逢李继勋镇守河阳，下诏授任楚云重要职务。继勋起初不以礼相待，趁召集将吏宴饮射箭，处云连发四箭都命中靶心，继勋非常惊奇，让他上堂拜见母亲，逐渐委任州郡事务，让他掌管黄河渡口。处云禀告继勋说，这个渡口往来的人担心有奸细，不可不查。过了几个月，果然抓获契丹间谍，搜查他发现有与西川、江南的蜡书，立即派处云押送京城。太祖当时统领殿前清军，继勋被免去节度使职务，世宗把处云隶属太祖帐下，补任都押牙。恰逢太祖出征，驻军陈桥，处云见军中谋划，想要拥戴，急忙禀告太宗，与王彦生谋划，赵马仁与李汉超等定义，开始入告太祖，太祖拒绝。不久诸军大声喧哗，进入义门，太祖不能阻止。处云灵机决断，谋划无不准确，太祖嘉奖他，授任客省使兼枢密承旨，右卫将军。随从平定则、陆升任羽林大将军、宣徽北院使。讨伐李仲敬，任行营兵马都监。贼人平定后，命处云为扬州知州。大兵之后，境内凋敝，处云勤于安抚，奏请减免城中居民房屋税，百姓都心悦诚服。建隆三年，下诏回京，老人幼童拦住道路哭泣，多日不能离去。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，赐给上等住宅一所。朗州军队叛乱，诏令慕容延昭率军讨伐，任命李处云为都监。李处云入朝辞行，太祖亲自授予作战方略，命令他在汉水一带会合军队。在此之前，朝廷派内九方副使卢怀忠出使荆南，侦查那里的强弱形势。使者回来后，详细陈述了可以攻取的情况，于是命令李处云谋划这件事。李处云到达襄州后，先派阁门使丁德玉向荆南借道，请求提供柴草和水给军队。荆南人借口百姓恐惧，愿意在百里之外供应粮草。李处云又派丁德玉去小谕他们，于是荆南才听从命令。李处云随即在军中下令，进入江陵城有不走大路以及擅自进入百姓房屋的，处斩。军队驻扎在荆门，高继冲派他的叔父高宝银以及军校梁延嗣进献牛酒犒劳军队，同时也来侦查情况。李处云对他们优厚相待，命令他们第二天先回去。梁延嗣非常高兴，派人报告高继冲说没有危险。荆门距离江陵一百多里，这天晚上，李处云在慕容延昭的营帐中设宴款待高宝银等人。 李处云秘密派数千精锐骑兵日夜兼程前进。高继充直等高宝营、梁延嗣回来，突然听说大军突然到来，当即惊慌恐惧的出营，在江陵以北15里处遇到李处云。李处云向高继充拱手行礼，让他等待慕容延昭，随后率领清兵先入城，登上北门。等到高继充回来，军队已经分别占据城中各处，荆南人束手听命。李处云随即调发江陵士兵10000多人，连同原来的军队日夜兼程赶往朗州，又先派别将率领部下以及江陵士兵赶往越州，在三江口大败贼军，缴获船只700多艘，斩首4000级，又在李江遇到贼军主帅张从父，将他击败，追击败军到鳌山寨，贼军抛弃营寨逃走，俘获很多。李处云释放了被俘的体型肥胖的几10人，命令左右将他们分着吃掉，并在那些年轻强壮的俘虏脸上刺字，让他们先进入朗州。恰逢天黑，在营寨中宿营，天刚亮，慕容延昭的大军随后赶到。脸上刺字的人先进入城中说，被俘的人全被大军吃掉了，朗州人非常恐惧，放火焚烧城池，然后溃散。恰逢朗州主帅周保全年纪还小，被大将汪端劫持，藏匿在江南寨的僧寺中。李处云派部下将领田守齐率军渡江，抓住了他，于是进入潭州，全部占领了金湖地区。当初军队到达襄州时，街市上卖饼的人普遍减少，加倍收取军人的钱。李处云抓住其中两个情节特别严重的，送到慕容延昭那里，慕容延昭发怒不肯接收，往返3-4次，李处云于是命令在街市上斩首示众。慕容延昭的部下小校思义寄宿在荆州客江王氏家里，酗酒行凶放肆，王氏向李处云告状，李处云召来思义呵斥责备，思义又向慕容延昭诬告李处云。到了白湖，李处云望见军人进入百姓房屋，过了很久，屋中人高声呼救，派人去抓捕，原来是慕容延昭的马夫，于是鞭打他的几倍，慕容延昭发怒将他斩首。从此两人很不和睦，互相上奏告状。朝廷议论认为慕容延昭是老将，而宽恕了他的过错，将李处云贬为淄州刺史。李处云恐惧，不敢为自己辩白，在淄州几年，乾德4年去世，享年47岁。朝廷停止上朝，追赠他为宣德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傅，赐予土地，安葬在洛阳偏桥村。李处云有度量，善于谈论当世事务，平常以建功立业为己任。金湖战役中，李处云以近臣身份监护军队，自认为受到太祖的知遇之恩，想要有所报答，所以遇事独断专行，不顾众人议论，最终导致被贬官。后来太祖很追念他，到开宝年间，韦太宗娶他的次女为妃，就是明德皇后。儿子李继龙、李继和各自有传。李继寻官至洛院使、顺州刺史，追赠左神武大将军。李继寻的儿子李昭训任贡备库使。李处筹官至作坊使，儿子李继宁。李继龙字霸图，从小被伯父李处筹抚养，长大以后凭借父亲的恩应补任供奉官。李处云被贬到淄州时，李继龙也被削除官籍。恰逢长春节，他和母亲入朝进贡，得以恢复旧官。当时由于李处云有旧怨的权臣嫉妒李继龙有才能，李继龙一而落魄，不管家产，以游猎为乐。乾德年间平定蜀地，李继龙被选为果州、阆州监军，当时年仅20岁，母亲担心他缺乏经验，想要安排李处云的旧部辅佐他。李继龙说，这次出行儿子自会有所建树，哪里需要这些人，希望不要为此忧虑。母亲安慰他后送他出发。任期届满返回时，夜间经过栈道，下雨路滑，他和马一起坠入深涧，深达10多丈，挂在树上。骑兵奔驰数10里外，取来火把，用绳子把他拉上来。恰逢征讨江南，李继龙率领300名雄武卒戍守邵州，只配备刀盾。蛮贼数千人在长沙南面列阵，截断道路。李继龙率众奋力作战，贼军逃走，他的手脚都中了毒箭，得到良药才痊愈，部下士兵死伤1/3。太祖听说他的勇敢后很器重他。他又和石溪率兵袭击袁州，攻破桃田寨，追击贼军20里，进入潭腹寨， 焚烧了那里的云梯冲车和草料堆积，又跟随李福监督金湖漕运，供应征讨南方的各军。吴人认为朝廷军队不熟悉水战，多次派出水军截断粮道，李继龙多次与他们战斗，粮食全部安全运达。他每天奔驰四五百里，经常往来侦查，一天中途遇到老虎，将虎射杀。曾经抓获吴将，押送前往京城，到象县时那人病倒了，李继龙斩下他的头颈线，太祖更加赞赏他。与吴人作战时，刘建射中他的额头，因为所戴头盔肩后，得以没有受伤。太祖察觉到他的才能，并且追念他的父亲，想要提拔重用他，对他说，升州平定后，你可以拿着捷报来，我会重赏你。当时在军中的内侍有十多人，都等着城陷落后献捷报，恰逢有机密事应当入朝上奏，都不愿意去，只有李继龙独自请求前往京城。太宗见他来了，当时城池还没有攻下，非常惊讶。李继龙估计金陵很快就会被攻破，于是说在路上遇到大风，天昏地暗，是城破的征兆。第二天捷报送到，太祖召见他说，正如你所预料的，吴将卢将聚集部众10000多人，攻略州县，命令李继龙招降他。江南平定后，济公升任庄宅副使，跟随太祖巡幸西京洛阳，改任御营前后巡检使。太平兴国二年，改任六宅使。曾受诏与王文宝、李神佑、刘成圭一同监督疏浚京西河，又与梁炯、窦神宝治理黄河决口。梁炯身体肥胖，所乘的船破旧不能渡河，李继龙把自己的船换给他。不久，李继龙的船果然翻了，他攀附在枯桑树梢上，靠别的船才得以渡河。跟随征讨太原，任四面提举督监，与李汉琼率领云梯冲车地道攻城西面，飞石从旁边掠过，随从士兵倒地而死，李继龙督战不懈。征讨幽州时，与郭守文率领先锋击败契丹数千人，等到包围范阳时，又与郭守文任先锋在胡宅河南大败契丹军队。后来任镇州都监，契丹进犯边境，与崔汉等将领抵御。当初太宗授予镇图，到临镇时有不便之处，众人认为皇帝的命令不可违背。李继龙说，事情有随机应变的，怎能预先确定，假如获得违抗诏令的罪名，请让我独自承担。于是根据实际情况行事，在徐河击败契丹。四年升任宫院使，兼任归州刺史，兼护三交屯兵，与潘美出征北边，攻破灵丘县，全部俘获那里的人口后返回，改任定州驻博都监。曾领兵出土邓寨，与贼军作战，缴获牛羊车仗很多，诏书褒奖他。李继迁反叛，命令李继龙与田仁朗、王申率兵攻击。四月从银州以北出击，攻破西利等族，追击数十里，斩首3000多级，俘获藩汉老幼1000多人，砍下代州刺史佘罗玉及其弟埋起的首级，缴获牛马、铠甲、兵器尤其多。又出开光谷西杏子坪，攻破宝寺、宝香族，斩杀副首领埋灭仪等57人，招降营三族首领西八军等3000多人，又攻破莫少浪、西俄等族，以及卓伦川以东、兔头川以西，生擒78人，斩首59级，俘获数千人。率领军队到达坚城，无疑越夷四族前来投降，只有吉加罗逆14族依仗部众人多不降，于是与引线袭击他们，铲除帐篷1000多座，俘斩7000多人。不久改任环州团练使，又监护高阳关屯兵，跟随曹兵征讨幽州，率兵协助先锋薛继昭在固安以南击败契丹数千人，攻下固安、新城，继而攻克涿州，被箭射中左大腿，血流到脚后跟，抓获一名契丹显贵大臣。曹兵想要上报他的功劳，李继龙阻止了他。不久复前，芈姓军队失败溃散，只有李继龙的部队整顿军队返回，随即任命李继龙为定州知州。不久诏令分派各军屯驻，李继龙命令书吏全部记录诏令。10多天后，有败兵聚集到城下，不知该去哪里，李继龙按照诏令发给凭证，让他们各自拿着前往所属部队。太宗更加赞赏他有谋略。三年升任侍卫马军都虞后，兼任五州防御使。契丹大举入侵边境，出任沧州都部署。 刘廷让与敌人在君子馆交战，事先约定李继龙率精兵在后面掩护，有紧急情况时作为援军。不久，敌人将刘廷让重重包围，李继龙率领部下退保乐寿，刘廷让力不能敌，全军覆没，仅单身骑马逃脱。太宗发怒，将李继龙追回京城，命令中书省审问情况，不久得以释放。过了一年，加任本州观察使。端拱初年，致命受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兼任保顺节度使。九月，出任定州都部署。当初，朝廷商议如有敌寇到来，命令坚壁清野，不要与之交战。一天，契丹突然到来，进攻蒲城，到达唐河。护军袁继忠慷慨请求出兵，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拿着诏书制止。李继龙说，城外的事情将帅可以专断，于是与袁继忠出兵交战几个回合，击退了敌军。二年冬天，运送粮草到威鲁军，番将于越率领八万骑兵来拦截朝廷军队，李继龙所率领的步骑只有一万人，先命令一千人在城北十里处设伏，然后与尹继伦列阵以待。敌军正在吃饭，尹继伦出其不意击退了他们。李继龙追击败军，过了徐河，俘获很多。曾有诏令废除威鲁军，李继龙说，梁门是北面的屏障，不可废除，于是像往常一样筑城防守，最终成为重要之地。淳化初年，太宗派使者到定州秘密告谕李继龙，如果契丹再来入侵，朕将亲自征讨。李继龙上奏说，自从北部边境作乱，边城多有忧患，陛下不知臣不才，委任边防之事，臣怎敢不整饬军备，显耀军威，宣扬天子的声威，以遏止外侮。然而臣受命之日，曾尽数于中，确实认为这些风蚁般的小丑必会被斩杀，臣下的本分生死已知，希望不要商议陛下亲征，以免烦劳圣驾。现在听闻圣上教诲，将要决定亲征，而且天子一人出行，百官随从，途中住宿奔波，郡县供应馈送，劳费更加严重，消灭这些小小妖孽，应当责成将帅，臣虽奴钝懦弱，愿誓死为妻。这一年，契丹没有入侵边境，亲征的议论于是停止。四年夏天，被召回京城，太宗当面嘉奖他，改任晋南军节度使，又派回屯守之地。当时夏州赵保中与李继迁勾结谋划，朝廷对此忧虑，又加上随州牙校高文仪献城归顺，河外藩汉大乱，任命李继龙为河西行营都部署，上时使尹继伦为都监，前往征讨。不久，李继迁逃走，擒获赵保中献上。当初皮将侯延广、监军秦汉建议请求诛杀赵保中，并出兵追击李继迁，李继龙说，赵保中是案板上的肉罢了，应当向天子请示。现在李继迁逃走，千里荒漠，粮草运输困难，应当养威持重，不可轻举妄动。侯延广等佩服他的话。恰逢密诏废除夏州，拆毁城池，李继龙命令秦汉与弟弟李继和以及高继勋一同入朝上奏，认为朔方是古镇，是贼寇觊觎之地，保存他可以依靠他来破贼，并请求在瀛州、夏州南界山中增设堡垒数守，以扼守要冲，并且作为内府藩部的屏障，同时切断贼军的粮运。朝廷都没有答复。至到二年，白守宗、守荣、马绍忠等运送粮食到灵州，被李继迁拦截，在洛浦河战败。太宗听说后发怒，立即命令李继龙、卫灵还十州都部署。这年秋天，五路征讨李继迁，以李继龙从环州出发，攻取东关镇，由赤称苦井路前往。李继龙认为所走的道路迂回遥远，缺水，请求由沱沱路直接前往贼军巢穴，并且派李继和入朝上奏，太宗召来询问，知道这样一定会失败，于是派周莹带着手诏严厉斥责，督促他进军赤称。周莹到达后，李继龙根据实际情况发兵，不等朝廷回复，与丁罕行军十多天，果然没有见到贼军而返回。诸将延误期限，士兵困乏，李继龙一向刚强，因此惭愧愤怒，肆意杀戮，于是上奏说，转运使陈将梁鼎的军需供应不上，两人都被判削去官阶。三年春天，李继迁因为藩部归顺的很多，派他的君主使钱玉率兵驻扎在沱沱口西北双峙，以阻断他们。 直仓族藩官茄玉前来报告，李继龙派刘承运、田敏会同茄玉讨伐，斩首数千级，缴获牛马骆驼数以万计。在此之前，李继龙接受诏命运送军粮到林州，必须经过瀚海路，从冬天到春天粮草才聚集完毕。李继龙请求改走古元州的魏如何路，众人意见不一，李继龙坚持争论此事，太宗答应了他，于是率领军队前进，在古元州扎营，命令如今使胡守成在那里筑城，这就是镇戎军。真宗即位后，李继龙改任镇安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傅。过了一个月，被召回朝廷，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解除兵权，回到本镇。咸平二年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后被重新启用。正值秋季暴雨突然汇集，蔡水冲坏河岸，李继龙在危急中督促士兵修补，从辰时到午时，洪水的冲击才渐渐平息。咸平四年，加授检校太师。朝廷军队再往都失利，李继龙多次上表请求到朝廷当面陈述边防事务，并请求效力。不久被召回，召见询问，他说道，敌寇侵扰也是常有的事，希望委托将帅讨伐，不必烦劳陛下亲征。真宗安慰并嘉奖了他，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兼任许州知州。景德初年，明德皇太后身体不适，诏令他入宫探病。九月又允许他参加葬礼。这年冬天，契丹大举入侵，越过魏郡到达黄河边。真宗前往澶渊，李继龙上表请求随从，被任命为驾前东西排阵使，先行赶赴澶州，在城北门外陈列军队，拆毁车辆作为营寨。敌军数万骑兵猛烈进攻，李继龙与石宝吉率领众人抵御，追杀数里。等到皇上到达，亲临北门检阅军队，召见询问并慰劳，看到他的部队整齐肃穆，感叹欣赏了很长时间。第二天，皇上到军营中，召随从臣子饮酒宴会。景德二年春天，返回京城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拾役、拾封。诏令刚下达，正好疾病发作，皇上亲自前来探问。李继和当时任滨州、代州前辖，通过驿站召他回京探视。李继龙去世，享年56岁。皇上亲临哭吊，极为悲痛，为他穿丧服发哀，追赠中书令，谥号中武，任命他的儿子李昭庆为洛院使，侄子李昭为、李昭训都为内殿重班，又录用他门下的20多人。乾兴初年，诏令他与李沆、王旦一同配享真宗庙庭。李继龙出身显贵，擅长骑马射箭，通晓音律，感慨自我树立，深沉有城府，对部下严厉，喜欢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爱惜名誉，以礼对待如是。在太宗朝，特别受到亲近信任，每次出征一定委以机密要事。真宗因他是援救之亲，不想用军务烦扰他，让他悠游于禁地藩镇，恩遇礼遇非常深厚。但他多智谋，能够谦逊谨慎，保全身家。明德皇后卧病时，想当面见他，皇上催促他前去。李继龙只到万安宫门前拜上奏章，始终没有进入。又曾命令诸王到他府地等候拜见，李继龙不准备汤茶，只是借王府随从的茶炉烹煮饮用。李昭庆改名昭亮，官至东上阁门使、高州刺史。李继和字周书，年少时因恩荫补任供奉官，三次升迁为洛院使。淳化以后，李继龙多在边境任职，李继和常常随行，兄弟友爱非常，经常让他入朝奏报机密事务。李继龙解除兵权后，亲手抄录唐李继的遗训交给李继和，说，我家门不衰败就靠你了。起初李继龙请求修筑镇戎军城时，朝廷没有决断执行。李继和当面奏报说，平凉就地，山川险要，旁边控制夷狄部落，是中华的要冲，筑城有利。太宗于是答应了，后来又不防守。咸平年间，李继和又提到此事，于是命令筑城，让李继和掌管该军，兼任元州、魏州、宜州都巡检使。城池竣工后，加授平州刺史。他建议招募平民和弓箭手，开垦田地，积蓄粮食，又多次请求增兵，朝廷议论没有同意。皇上说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，部署不派援军，那么或许会失去支援。命令李继和兼任荆州、元州、宜州、 魏州前辖。当时李继迁还未平定，命令张其贤、梁浩经营谋划，于是询问李继和边防事务。李继和上奏说，镇戎军是荆州、袁州、宜州、魏州北面的屏障，又是环州、庆州、袁州、魏州、宜州、秦州熟户的依靠，正对着回鹘、西凉、六谷、吐蕃、咩卜、建玉、马臧、梁家各族的通路。自从设置该军以来，能够扩充边防设备，比起至道年间所修建的，现在已增加数倍。如果真能常用步骑兵5000人防守荆州、袁州、魏州，如果有紧急情况汇合于该军，合力作战防守，那么贼寇一定不敢越过此军。而延边百姓不会荒废耕织，熟户老幼有地方归宿，此军如果废弃，那么经过这座新城只剩下废垒。有几条路可以来侵犯，如果从陇山南下，则由三百堡进入宜州至圣关；从瓦亭路南下，则由谭征峡进入魏州安国镇；从青石岭东南而去，则由小卢、大卢、潘谷进入潘源县；如果到潘源，然后向西则进入魏州，向东则进入荆州；如果从东石岭东宫主权南下，则由东山寨谷彭阳城西一并进入袁州。其余小路数不胜数，如果用5000步骑兵让四州各自做好防御准备，不相会合，那么兵势分散而力量不足以抵御了，所以设置此城来扼守要路。如今自灵州、环州、庆州、福州、延州、石州、习州、灵州、抚州以外，黄河拐弯处地区都归属贼寇，如果再攻陷灵州，向西夺取回鹘，那么吐蕃会震惊恐惧，都被吞并，西北边境百姓将遭受驱赶劫掠。如果把可惜的土地甘心受贼寇攻击，就想抛弃，认为是良策，这是有尽的土地不能供应无尽的索取。我担心议论的人以调运粮草骚扰百姓为理由，那么此军所需费用上面出自四州，距离不远，运输很容易。又刘琮正在兴办屯田，屯田如果成功，积蓄中有储备，那么四州的税务也不用得到了。况且如今李继迁强盛，超过往日，从灵州到袁州、魏州、宜州边界，再取棋子山以西连接环州山内及平下，再并黄河以东以南、陇山内外连接宜州边界以及灵州以北黄河以外，帆布约有数十万丈，贼寇来足以抵挡战斗。贼寇李继迁尚未强盛时不敢深入，如今灵州以北黄河以外，镇戎军环州以及北面直到灵武、平下及山外黄河以东的族帐都被李继迁吞并，纵然有10-20族残破奔逃，势力不到原来的10-2-3。自从官军在瀚海失利，贼寇愈加猖狂，各藩部震惊恐惧，完全没有斗志。加上咸平二年放弃镇戎后，李继迁直接来侵略军界藩族，南到魏州安国镇北120里，西到南世界300余里，便在萧关屯居万子、米卜、西蜀等3000人，以胁迫袁州、魏州、灵州、环州的熟户。当时想归附贼寇的族帐很多，依赖圣上谋略深远，不被众人议论迷惑，重新设置此军，一年以来藩部都得以安定聚集，边境百姓不再愁苦。以此比较，那么存废之说相差万倍了。又灵州遥远隔绝，平时没有一尺布一斗粟供给王府，如今关系老幼，疲于运输粮饷，之所以不可放弃，实在怕助长贼寇势力，使李继迁向西夺取秦州、成州的各藩部，向北掠夺回鹘的强健战马，长驱南下放牧，如何抵挡？此前朝廷询问我运送粮草的道路，我想从萧关到镇戎城寨，向西沿葫芦河川运送，但怕灵州粮食耗尽，或许守不住，清源也难保，青冈、白马哪里足以防御，那么环州就成了极边之地。如果贼寇从萧关、五岩、石门路进入镇戎，纵有5000-6000兵也恐怕不敌，那么回鹘、西凉路也断绝了。我看到咸平三年诏书，延边不得出兵声势翻移，大概是说贼寇如猛兽，不违背他的心意，他一定不会动。我疑虑此贼日后更加猖獗，不如让骁将锐旅多次进入其境，他们如果聚兵自守，则不与交战，腰挡才散，则令掩击，这样则王室安逸，而贼兵劳顿， 贼心内部分离，然后大举进攻。至于灵州孤城，戍守最为艰苦，希望比其他州更加优秀。而且守边之臣对内担忧家属窘迫，对外担忧奸邪憎恨毁谤。担忧家则想不廉洁，担忧自身则想退隐，想不廉洁则官局不治，想退隐则重视无心，想要他们奋不顾身另出必行是不可能的。实在是因为赏赐不厚，恩遇不深。赏赐厚则人无内顾之忧，恩遇深则士卒有效死之志。古代的帝王都设置爵赏来选拔英才，最终能成就大功。大体上君子求名，小人逐利。我小时候曾听说齐州防御使李翰抄守关南，齐州蜀州城前七八万贯全部给他，不按次序的赏赐动辄上千万。李翰超还私自贩运于榷场，规避商税。当时有人把此事报告太祖，太祖就诏令李翰超私人财物所在之处全部免除关税。所以李翰超平时经营生计，战时誓死效力，资产丰厚则心有所牵挂，必死作战则行动有成效。所以太祖一事一方因此安静。如今像李翰超这样的人才本来也不少，如果能够使用皇祖留下的方法选拔英杰，让他们守卫灵武，高官厚赏，不吝惜先给予。以往留一半俸禄给齐家，一半俸禄供其用，然后可以要求廉洁的节操，保证必胜的战功。又军事朝廷内部制约，有时失去权宜。汉代时渤海盗贼兴起，公遂任太守，尚能听任便宜行事。而且渤海是汉朝内地，盗贼是国家的饥民，何况灵武即边绝塞，西部强敌又非渤海可比。如果允许其专断，就不会失去战机，纵然有营私谋利，民政不举，也请求不要过问。用将的方法不同于其他官员，贪婪勇敢，智慧愚钝，无不录用。只要法纪宽松而人有向往，那么长久任职的人安心展力，捷径才能智谋，何愁灵州不能守住呢？又朝廷近来禁止轻言，很是恰当。但听说有人议论想开禁，而且言不进入中原是困住贼寇的良策。如今如果说粮食从藩界来，即使严禁也不能困住贼寇，这是贩卖盐行贿者的妄谈。藩粟不进入贼境，而进入边仓，其利很清楚。况且汉帝不吃轻盐，熟户也不进入藩界交易，所禁止的不只是粮食，至于兵器、皮甲、干戈之类，名目更多。以朝廷的雄厚富足，还说采山逐海，一年商力不入，就可能缺乏军需。何况藩荣所依赖的只在轻盐，禁止他则他们自然困乏。希望坚守以前的诏令为好。咸平五年，李继和领兵在天麻川杀魏埋卒，从此陇山外各部落都恐惧内附，愿意在要害处设置族帐寨栅作为戍守。李继和于是请求将金元部署移到镇戎，以壮大军事，又请求开通道路从环州、延州作为应援。真宗因为他精心于军事，很赞赏他。戎人窥伺巡逻，防备松懈。一天晚上，田色长壕，越过古长城抵达城下。李继和与都监史仲贵出兵抵御，贼寇占据险要，两次冲击城壕，列阵接战。史仲贵受重伤，打退贼寇，缴获大量甲旗。有诏书嘉奖，另赐良药、煎帛、老酒。李继和熟悉武艺，喜欢谈论方略，很知书，所到之处治理有方。但性格刚烈残忍，对部下缺少恩惠，步兵终日披甲，常向敌寇到来。等到检阅时，杖罚过当，很多人怨恨他。真宗多次勉励并且庇护他。他曾上言，保洁军新到屯所，多逃亡者请优赐名钱，如果有逃亡就按军法处置。旧制凡是赏赐军中，即使由于奏请，也用特旨给予。皇上因李继和严酷，想让军士感激他的恩惠，特令将他所奏写入诏书中而加赐，并且认为根据实情定罪自有常规，不许他的请求。最终因边防之地怕人不为他所用，派张志言替代他回朝。已经上路，军中人都怕他再来。咸平六年，又出朝任滨州、代州前辖，将要出行请求面见，想领兵去巡视边垒。皇上说，河东山岩险要，兵甲很多，贼寇如果入侵， 只截断其归路，自然可以取胜，不必率兵前往。景德初年，北边入侵，调任北平寨。皇帝铸币澶渊，李继和受诏与未能、张宁领兵赴赵州跟踪敌后。契丹请和，边境百姓还未安宁，又命副将张宁为援边巡检安抚使。事平之后，又回到滨州、代州。当时朝廷每次诏书约束边防事务，或有应当极断的话，官吏不深入了解用意，就处以死刑。李继和上报此事，于是下诏，从今以后有说重断、极断、处斩、绝配之类的，都必须裁决奏报。在此之前，李继龙去世，李继和耻于因一奏得官。过了很久，升任西上阁门使。不久，提拔为殿前都虞后，兼任端州防御使。大中祥符元年去世，享年46岁。赠镇国君节度，派诸王率领宗室穿素服前往吊唁。两个儿子早逝，皇帝因他家大族盛，各职都年幼，命令三班选使臣主持家事。弟弟继寻，官至洛院使、顺州刺史，追赠左神武大将军。儿子昭训担任贡备库使。